户部尚书李天祥，他是四川成都府的人，两榜进士出身，在朝堂之上举足轻重，德高望重，在皇上面前也是说一不二。除了老太师庞吉，哎，他就算最有影响的人物。但是这个李天祥呢，就是个贪官，跟马朝贤他们俩互相勾结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要不怎么他专找他呢？马朝贤这一来，李天祥把门关上，热情款待。马朝贤没隐晦啊，就告诉李天祥：“李大人，你得帮忙啊！现在我看见六位官长，就是咱们是自己人了。我这个侄子有道有不道之处，望求你多加包涵啊！只要你叫老马家出来这口气，把倪继祖问成死罪，我必有重谢。”说完了，把李丹递上去了。叫这个李丹价值连城，上面开着名词呢，金如意，赤金的如意一对，这一对管黄金150两，明珠15颗，白银3万两，绫罗绸缎，金银器皿，各宗古玩不计其数。你想想，马朝贤伺候皇上，那皇上每天都有赏赐，今儿给这个玩意儿，明儿给那么个玩意儿，他积累起来，那就成了敌国之富啊！拿出一样，这就不知道值多少钱了。为了他们老马的出这口气，为了保他侄子不死，他也豁出血本来了。李天祥是个贪官，自然就受了贿了。他告诉马朝贤：“你放心，我在堂上看，想方设法，我得让老马家赢了。何况说你们告的还有理。”马朝贤这才放心回了宫了。咱们安下这些不说，单表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温彦博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，吩咐一声在这等候着。时间不大，岳恒到了，两个人唠了会儿闲嗑，督察院长院范仲宇到了，枢密院长院严查散到了，接来接去，这六堂官全都到齐，六个人朝服整齐，给圣旨磕完了头，这才吩咐升堂。因为正中央这个座是圣旨，就等于皇上在这坐着，所以这六个官一边仨，主审是大理寺正堂温彦博，陪审三法司正堂李天祥，那些人也属于陪审，不过地位稍微低着一些。大家都坐好了，开始审讯。让了半天，还得温彦博先说话呀。温彦博轻轻的把桌子一拍：“来人，带罪犯倪继祖，
带倪继祖。”
时间不大，把倪大人带上来。哎呀，倪继祖心里头琢磨事儿啊，心说呀，怪不老百姓都传言当官不自在，自在不当差呀。有道是伴君如伴虎，宦海之中多惊涛啊，真叫我摊上。我惹着谁了？就因为我讲治理，为的是给本地除害，结果碰到钉子上了，引起这么大的麻烦。看着没，这官司弄不好，我脑袋还保不住了。但是倪继祖也有一点安慰，什么安慰？我问心无愧，我没做那缺德的事儿，你爱怎么问怎么问，但是你把我定成死罪，愿我情屈命不屈。想到这儿，来到堂上，先给圣旨磕完头，又给六大人磕头。你说六个官往哪儿跪呢？温彦博用手一指：“这儿跪啊，上这儿跪。”倪继祖跪爬半步，来到温彦博的面前， 罪犯什么名字？
糜继祖，
原籍杭州人。糜继祖，有人告你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砸抢民火，抄了霸王庄，把马强屈打成招，问成死罪，抢人家东西若干，可有此事吗？你还不从实的讲来！啪一拍桌子，跟真事一样。倪继祖往上叩头，青天大人，万无此理，我冤枉。那你就把你的冤枉如实讲来。
是。
倪继祖啪啪啪啪啪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，人家说的都是真事儿。说我奉旨赶奔杭州上任，沿路之上就接了很多的状纸，都状告马强，说他是本地的一霸，强霸民间少妇长女，讹人家的田产地业，光人命不下几百条。我到杭州升堂的第一天，光接着状子就771份，不相信我状纸俱在。为了弄明真相，我曾经化妆私访，没想到走到半路之上被马强绑架，而且要把我开刀问斩。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清楚了，一个姑娘叫朱素贞先把我救的，我跑到半路又被马强派人把我捉回去，二次要杀我又被江湖老英雄欧阳春所救，后来我这才发兵抄了霸王庄。在发兵之前，我定了妖法三招，军兵弟兄秋毫无犯啊，我抓马强是应该的，马强身犯不赦之罪。我不明白什么人把我告了，怎么就发生了那么多的人命，抢那么多的东西，谁干的我一点都不知道，因此我冤沉海底。两旁边有记录的，啪啪啪都记下来。温彦博点点头，你说的是真的，我有半字虚假，加倍处分。化工化了工了。哎，刚到这儿，三法司正堂李天祥把眼珠子一瞪，啪使劲一拍桌子，这儿怪。倪继祖调转身形，又跪到他面前，参见大人。倪继祖啊，你真不愧是两榜进士出身，书念的不少，另外你这个人颇有经历啊，别看你岁数不大，你道行可不浅，看你伶牙俐齿，口齿玄合，滔滔不断，说的有理有据。我来问你，你真这么干的吗？你要这么干，人家为什么告你？哎，我再问你，你上任之后你怎样到的霸王庄？你见着马强勒索白银数万，人家当场拒绝，你怀恨在心，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罗织罪名抄了人家家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你还不如实的讲来，等待何时？大人，我冤枉，这是万告不实。倪继祖，你也是当官的，大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人心似铁，假似铁，官法如炉，真如炉啊！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行。今天要不给你动刑，你是不能老老实实说实话。来呀，夹棍伺候！这夹棍叫五行之祖啊，这三根无情木要夹到腿上，神仙也受不了。掌刑的答应一声，啪啪啪啪啪，把夹棍就扔到倪继祖面前，这就要给上刑。你说别的官怎么办？都是审问官， 那个主张动刑，这个能说别，堂上能出现这个不和的现象。但是大伙一听这玩意儿不合理，还没问出青红皂白的这个动刑，刑下能出真情？别人抹不开说，岳恒可不管这套。这铁帽子王跟李天祥最不合，公开的他把桌子一拍，等等，这怪，他揽过去了。倪继祖赶紧又来到他的面前跪倒。岳恒不管这套，倪继祖，刚才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
回大帅，我说的字字属实。
嗯，那就好了，来啊，把他带下去。李天祥一听，腾着脸就红了，心说岳恒你干什么？我是第一陪审呢、啊、再者一说我是三法司正堂啊，我正审官有权利，我这要打你那宣布完事儿，这像话吗？他也压不住火，当时就直问岳恒，老元帅你这是何意？此人放不得，
带着你的，我告诉你李天强，你少来这套。我问你，昨儿晚上谁上你们家串门去了？哎，
你看人别做亏心事，岳恒其实一点都不知道，这是炸他，这一炸还就炸对了，把李天祥吓得脖子一缩，当时没词儿了，鼻子尖也冒汗了，心说岳恒真厉害，难道说派了戏做了？昨天监督我的行动，马超贤到我的府，他知道了，他光想这事儿就不敢驳这个事儿，因此倪继祖没挨揍，被压下去了。吩咐一声带马强，马强呢因为有前者的教训，没怎么地先挨了40军棍，这小子不敢猖狂了，表现得非常恭顺，到了堂上跟磕头虫一样，给这个磕，给那个磕，磕完了等候问话。温彦博先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呢早就编好瞎话了，一夜他也没睡觉，他叔叔怎么告诉的他怎么说，也是口似悬河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倪继祖怎么样勒索我，我怎么样不答应，倪继祖怎么欺负我，怎么回事，他是一口叼住，你怎么问他也是这套词儿。最后也叫他画工了，把他压下去，六个官开始碰头会，怎么办，下一步怎么审，现在这个案情顶了牛了。但是严查散发现，严查散提这么个建议，说不管原告也罢，被告也罢，都咬出欧阳春。那面说欧阳春是个侠客，替天行道，救了倪继祖，帮着抄的霸王庄。这一头告说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，这个欧阳春是个土匪。看来此人是关键人物，他不到案，这个事儿很难做结局。大伙儿听着有理啊，那得叫欧阳春来。那么欧阳春在哪儿呢？干脆这个事儿奏明当今天子。第二天，六大臣上朝见皇上，把初审的经过说了一遍，把供词往上一递。严查散跪倒，把理由陈述了一遍。皇上听着有理，对呀。没有欧阳春这事儿不好办，怎么办呢？马上传旨把白玉堂选上八宝金殿，亲自委派白玉堂为钦差，赶奔杭州捉拿欧阳春。可白五爷得着这个旨意美，白玉堂下了殿心里说话，哼，满园的花草属我红啊，你看看皇上连展昭都没派，那么多人都没派，指名点姓叫我姓白的，现在我弄个钦差，可真是洋洋得意啊。回到公馆，众人祝贺，包大人告诉他，你马上起身赶奔杭州找找欧阳春。
另外呢，此人不一定在杭州，像你们这个江湖人行踪不定，今儿个在这儿，明儿许在那，看来抓欧阳春好像大海摸针，你要早早的动身才是。
是，
卑职记住了。白玉堂退下来，众人给他祝贺。在白酒给他饯行的时候，蒋四爷就问五弟，哥哥给你道喜了，不过哥哥打算问问你，你这次到杭州捉拿北侠，你准备怎么个拿法呢？
四哥，这玩意儿还用问吗？我是国家的钦差呀，他是犯人，到那块儿当众宣誓明白，立居所待呗。
老五啊，能听四哥的话不？
嗯，
你说的可不对呀、啊。说别人不了解内情，你白玉堂不了解，老哥哥北侠什么人？他能不能是江洋大盗？皇上是外行，那些当官的不了解内情，你我弟兄可不能昧着良心啊。五弟啊，你不到杭州便罢，如果到杭州，你听四哥的，你都甭费劲。像刚才包大人说的大海摸针一样，是外观上是那么回事，但是我敢断言老哥哥不能离开杭州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倪大人犯了罪了，他不放心，他要听信。那么大的杭州，户口百万，你哪儿找他去？我看你这么办，找个店房一住，买来纸写告白条，就好像那寻人广告似的，哪热闹你贴在哪儿，城门脸儿各个主要街道你都贴上。你说老哥哥，我现在来了，住到某处某处，希望您老人家光临。兄弟，用不了一两天的功夫，我敢保证老哥哥主动上门找你去。你们弟兄见面之后，你要好好的恭敬北侠呀，那是咱的长者呀，武林的前辈。你别看叫老哥哥，人家那能耐比咱们高的多的多的多。你把事情的原委向老人家说明白，老人家通情达理呀，为了你的人，他肯定跟你进京。兄弟，如果相反的，你一瞪眼睛啊，我是钦差，我来抓差办案，你要那么一来，非跟老哥哥闹僵了不可，人家就不来，你能怎么办？你立居所待，你几个白日堂啊，你能抓得住吗？欧阳春要诚心跟你找别扭，叭一抖袖子走了，你哪儿找去？你不找难看吗？五弟，皇上信任你，大家拥护你，所以你这个事儿要办得干净利索，这才行。能听哥哥的话不？
大伙一听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高高，
四爷这太高了，这主意对对对，五爷您就这么办吧。
白玉堂心里头不服气儿，心里说话，你个矬把子，竟是废话，我怎么了？我是国家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又是钦差大臣，我给他说小话门都没有啊。
但是一看大伙都是这个意思，白玉堂不好违背，
所以嘴不对心，表面上答应了。
啊，四哥，我听您的。我说老五啊，你这心眼里是这么想的？
是这么想的。
你看你怎么疑神疑鬼。好，但愿如此啊。老五啊，我们听你的喜信啊，不准难为老哥哥，
您放心吧。说完了，到了第二天，白玉堂起了身，就带个贴身的总管白福，路上无话，到了杭州了，找了一个最大的饭店，带店房的，叫五福店，住下了。
白月堂包了个院子，三间房，排场。等住这之后，专门有个店房的伙计到这伺候。可这个伙计长着尖鼻子薄嘴片，看那意思聪明伶俐。白月堂看看他，伙计贵姓啊？免贵，小人姓刘。刘伙计是杭州人吗？我从小在这长大的。我问你点事儿，杭州最近有什么新闻吗？
有啊，太有了。
那你跟我说说。
嗨，现在这新闻轰动四乡八镇，就是泥马两家一案啊。
哦，什么叫泥马两家一案？
两家老泥家跟老马家。老泥家就是曾经担任过杭州太守的玉面小老包，老马家就是霸王庄的庄主小霸王马强。现在这两家打的官司了，听说皇上龙楼御审六大堂审讯此案。
白玉堂也想了解了解民情，有意的问他。我说刘伙计，以你这么看，他们两家打官司，谁能输谁能赢？
哎呀，这玩意儿很难说。其实啊，这理儿在这摆着呢。老百姓异口同音，倪大人肯定能赢。为什么？倪继祖是清官，那官可太好了。你看岁数不大，公正廉明，不愧叫玉面小包公。老马家没理呀、这就叫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从这个理儿上来说，老倪家非赢不可。但是大爷，您是明白人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往往有理的事儿他赢不了，没理的事儿还去赢了。哎，将来的结局谁呀？看吧，我看谁势力大，谁能占上风，也背不住老马家赢了。哎，这叫没有好人的活路啊。哎，你别说，白玉堂一听这火气还有见地。
另外我再问你伙计，他们两家说有那么个人叫欧阳春，你听说？
听说了，北侠，那帮着倪大人抄了霸王庄。
哦，你说这个北侠是什么人？
好，行侠作义，那人了不得了不得的。
哦，
哎，伙计，我问你，这个欧阳春住在哪里，清楚不？此人在不在杭州？
还有，
我大爷，您问的算问对了。他不但住在杭州，跟我们五福殿关系还密切，每一天是非来不可。不信您在这坐着，一会儿他就能来。